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海边的沙滩旁，一条长长的堤防静静地躺在那里，不论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似乎都无法改变它的强壮。沙滩上小螃蟹不是搔首弄姿、航行无阻，它总是从堤防身边轻轻摇晃板裙而过，吓得堤防猛跑媚眼。禁不住小螃蟹的勾引与诱惑，堤防哥终于坠入情网，爱上了螃蟹妹。忘记了小螃蟹原来是他老朋友沙滩的情人，堤防要求小螃蟹做他的情人，小螃蟹欣然答应了，一跳跳到堤防哥的怀里，两人卿卿我我。沙滩十分吃醋，小螃蟹妹原本是跟他好呢，还会住在他的沙坑里面，不料现在移情别恋，给下堤防投怀送抱。沙滩哥失恋之余，跑去向南风姐姐哭诉，南风把沙子吹得满天飞扬，迷了所有谈恋爱人的眼。小螃蟹住进了堤防的家，在堤防的心上打了一个洞，撒娇地说：“你比沙滩强壮多了，住你这点可以避免风雨，让我好有安全感。”堤防被爱情蒙蔽了眼，被甜言蜜语迷昏了头，任由小螃蟹在他心口爬进爬出，把他的势力范围越扩越大。沙滩以老朋友的身份提醒堤防：“小螃蟹不是好情人，怎么在你心口打洞呢？你也太纵容他了吧。”堤防听不进去，冷笑说：“老弟，你莫嫉妒我了，以我这样长得像龙一样的身躯，打一个洞又算得了哪样？我为情人提供一个避风遮雨的所在，你又吃哪醋呢？”小螃蟹于是有恃无恐，在自家旁边又打一个洞，把父母也接过来住。接下来他又把兄弟姊妹也接过来住，兄弟姊妹们又各自在堤防上为自己打了安居的洞，把家眷姻亲都接过来了。堤防发现自己身上到处是坑洞时，已经来不及了。一阵海浪打过来，强壮的堤防终于垮了。朋友，爱情容易迷了人的眼，昏了人的头。若让爱情侵蚀心灵，背弃正道，生命只有走上情非一途。圣经中警戒人不要涉入不正常的爱情，不要被美色诱惑，不要被秋波勾引，不要踏入甜言蜜语的陷阱，要远避大富和外遇。因为不被上帝祝福的关系不但不能维持，还会带来祸害。就像怀里擦火，终要烧掉衣裳，在炭火上行走，脚终将被灼伤。记载在箴言六章24-28节。箴言六章24-28节。圣经也提醒我们，这世上有三样事经常绊倒人，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虚荣骄傲。能逃过这些诱惑者善计，唯有时刻警醒、保守正道，经常把自己打预防针，才能获得免疫力。记载在约翰一书2:16-17节，约翰一书2:16-17节。 让那挥霍闪敏的情匪哇哇从心开始，然后一点一点的团噬，虚荣的诱惑轻云的试探也是从心开始，从动心怦然心动的感觉出发，然后迷了眼还了头，终至一败涂地。让我们在遇到令人怦然心动的事物时，能够立刻回归正道，用铁力和良知协行结业，确定不是邪径，再勇往前行也不迟。
谢谢你关心我，大神和大子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9集，跟罪得赦免的妇人交朋友。摩西阿膏记载在路加福音7:36-50，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一起聆听今天的故事。活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啊，我们女人的命运好像都操控在男人的手上。作为女人来说，本来就很痛苦呢。但是我就是那种不敢屈服在体制之下的人，无论是父亲，或是我的丈夫，我的性格都不是那种乖乖就范的女人，所以我常有反叛的想法，甚至做出一些破坏性的违法律法的行为。所以呢，当我犯罪的行为被揭发之后，我就变本加厉呢，成为大家都鄙视的罪人。一个有罪的女人是何等的卑微的称呼啊，没得人喜欢我，甚至没得人愿意接近我。我也在自己暗脾气的支撑下，每天过着被人厌弃的生活，直到后来遇见了耶稣，他向我们宣讲了天国的信息，还告诉大家，只要愿意回转，神是乐意饶恕罪人呢。当我跑去耶稣那点寻求帮助，他向我说明了在神有赦罪的恩典，我心中就以简单的信心向神求赦免。耶稣把我心中的罪疚感全然的消除了，我心中充满了欢乐，整个人都变得轻松和愉快。就在那一天，我从朋友口中得知耶稣会应邀来参加西门家的宴会。西门是个当地有名的律法专家，他是法利赛族的名门望族，我们当时的社会是很好客呢，尤其是像西门这样的大富人家，每当设宴请客，都会开放自己家里的庭院，除了被邀的嘉宾之外，其他的街坊邻居、无关的人士都可以进客享受呢。当然呢，外面的人就不会被邀去做上座了，因为知道耶稣会来参加宴会，我就赶快的去预备香膏，打算去到现场给老师抹香膏，这也是社会上普遍的礼仪。对心中尊敬的人抹香膏呢，是一种尊敬的风俗习惯。当天啊，我挤进了西门家的庭院，靠近耶稣所坐的位置，主人西门没有安排老师在上座，很感恩啊，所以呢，我可以靠近老师。在得到老师的同意以后，我站在老师的背后，为老师抹上香膏，以此来表示对老师的感恩。 嘎机上满有赦罪的恩典，而耶稣实在是我的大恩人啊，把我从罪人的沉溺中救拔出来，心中啊一时感触，忍不住的哭了起来，眼泪滴湿了老师的脚。那时我才留意到主人西门没有以善宾礼仪待老师，甚至他的佣人没有给老师用水洗脚，这是很没的礼貌呢。我那泪水滴湿了老师的脚，我就顺势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浇上香膏，又亲吻老师的脚，来表达我的敬佩和尊敬。我留意到主人西门对于我这个接待他的宾客来说表达了不友善，甚至是有轻蔑的眼神，好像在说，哼，咋个会有这样污秽的罪人在身边啊，老师却没有推开他。哎，我才不管别人的眼光，我只管全神贯注地做这件事情，同时呢我又低下头千般地去亲吻老师的脚。忽然听到老师对主人西门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主人西门说，夫子请说。在场的宾客立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想听听老师要说些哪呀。老师就讲了这样一个比方，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对老师的问题很快地回应道说，我相信是那独得恩免的人。耶稣老师也立即肯定了西门的答复，他说，你断得不错。西门觉得老师给他的回复是一百分满分，还沾沾自喜。老师却转过来吓着我，又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听老师说话的语气，倒不是在责备或是抱怨主人没有以礼待人，他却是利用这情景指出神赦罪的大恩，让罪人可以感到罪疚全消。西门在早前曾经质疑老师的身份，西门认为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没想到啊，老师对西门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老师亲自解开西门的疑团，他不但知道我过去是犯过罪呢，而且是人人皆知的罪人，他没有责难我，反而主动地赦免了我。老师没有像西门那样单单指出我是罪人的事实，老师更帮助我把罪的重担除去。他说，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老师还补充一句，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呢，他的爱就少。哎呀，这是旁观的人还在议论纷纷地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老师明白这些人的疑问，他没有向他们过多的解释，而是带着权柄对我说，你的心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旁边的宾客对老师的这一句话都目瞪口呆。 我炸了起来，向老师讪讪的弯下腰，表达了谢意，就欢欢喜喜的离开西曼的家。哎呀，我那嘴都赦免了，不再被嘴捆绑了，我以勤快的脚步踏上人生新的历程，我要以爱来回应神的大爱。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
这个主意真好。
书，
这个主意真好。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根据圣经的教导，萨拉博士用深入浅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给了97条生活指南，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亲近神的引导。萨拉博士说，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当你在困境中，他应允赐你平安，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我是刘芳，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大婚姻不如你所期望时。今日重点金句：仆人对他说，他若子女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处之地吗？创世纪24:5。新婚的夫妇的冲击之一，是他们将无法实现对婚姻的期望。结婚前，妻子期望丈夫将是白马王子，或像是超人一般的能在水面上行走，而丈夫呢，则是梦想的未来的妻子就像他妈妈一样会煮饭，活得长得像明星一样好看，太太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像猫一样的满足。但是呢，现实很快呈现在眼前，当你不再是用那浪漫玫瑰色的眼睛来看你的配偶的时候啊，你的美梦可能就开始崩溃了，你的世界很快就只剩下黑白两个颜色。我曾经听过新婚的妻子们说，我本来不该嫁给他呢。另一方面呢，新婚的丈夫们又说，婚前我还不是真正的认识他，结婚前他似乎总是那么的愉快，而且能够同意我的看法，他经常说，亲爱的，凡事都随你吧。 但是现在结婚以后，我才发现他从来没告诉我他心里面的要求。现在他对每件事都有意见。那么现在到底应该咋个办呢？很多的婚姻可能就从此走下坡路。要一年的期望会带来很多的怒气，就像麻断锅一般呢，慢慢的断，但最后会爆炸。曾经有一个人描写道：我们虽然人同住一处，但是情绪上却已经分居。写这句话的作者感受到，他说：我的婚姻到了这个地步，我自己长久不行，我也要使他凄惨。我们对对方已经没得哪感情，也没得哪希望。那么解决的方案是哪呢？放弃你的期望吗？说出你心里的失望吗？最后放弃吗？当你不埋头解决问题时，你的热情会渐渐的冷却，怒气却会增长。有一本婚姻咨询的杂志问道：为何对不符合你期望的事情要耿耿于怀呢？有些人的答案是这样的：因为你以为自己有权期望那些事情发生。我一方面呢同意这位作者所说呢，一方面又看到他对于婚姻中不合期望的观点上是错误呢。当你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的时候，你就老是看见别人如何的错待你。有时你必须放弃那些因期望而落空带来的怒气，以报复的想法。就比如说，像某个先生的太太做了妇女工作者有40多年之久，他看到了很多太太希望他们的先生能够满足一些只有主耶稣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圣经中的女人一起洗衣买菜，然后活力地为全家摆饭。今天呢，我们是孤独的，只有很少的年轻太太和一些能鼓励疏导和给予建议的年长女士有深入的关系。那么关于这样的婚姻问题，有哪样可以遵循的原则吗？请你看以下的几点。第一，当婚姻不如期望时，你要试得不要发怒，不要去敌意呢努力来表达你的感受。比如说，你可以像这种讲：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另外，如果说是你发火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种效果了。你可能就会说：你糟糕糟糕，就是你不对。你看，这样不是就很让人觉得有威胁性，无法认真听你讲话了吗？第二点，要尽力成为上帝要你成为的人，千万不可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心态来对待你的配偶。这种心态只会使你们两个越来越疏远，越来越不能互相理解。第三点，当你明白你的期望不可能实现时，放弃那些期望，而不要生气，活得自怨自艾。某一位女性和她的丈夫没放弃他们的婚姻，因为他们参加了名为用神的方式活好的活动，这个活动拯救了他们的婚姻。我相信你的婚姻也是能够起死回生的。当你尽力呢要使婚姻成功时，必有神的帮助，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把医治及帮助带到你的生命中，这就是救赎。 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读神的话语，跟随主的心意，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心灵书卷，恩典灵粮，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